前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和您谈了圣经里的711事件，也就是圣经所记载大地崩裂、洪水泛滥的事情。因为是记载在圣经旧约创世纪7:11，所以我们把它称为711事件。我们也和您说过，虽然今天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一件事情，但是从今天整个世界上的地理情况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不单如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个大灾难的发生啊，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这是在人类已经有文明之后才发生的。并且圣经在创世纪11:9继续说，那从洪水里边出来的一家人，后来繁衍了子孙，这些子孙又怎么样？因为语言的变乱而向四方分散，成为今天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这有什么重要呢？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个大灾难是在人类有文明以后才发生的，他们就一定会告诉自己的子子孙孙，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世界上的人类，包括你我，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是从这个灾难里面出来的，那么在我们上古的传说里边，应该都能够找到这个大洪水的影子，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有。听众朋友，全世界各民族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那是不下几百个，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要讲这个大洪水传说在中国的流传。许多人认为传说就像神话一样，是人编出来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实不然，现在许多的大学里边，神话传说啊可以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还可以念博士的。为什么？第一，因为这些口传的历史往往能够留给我们比文字历史更宝贵的资料。这个话您可能觉得很奇怪啊，让我和您解释一下。您会背这个李白的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到今天有1000年的距离了，隔了这么远，这首诗传了这么多代，这20个字啊，有没有人能够改动一个？没有。为什么不能改动呢？不但因为他写得好，更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口传的诗，是大家都会念，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唱熟了，你要改一个字，唱的人都觉得不舒服。要是大家都会唱的歌，你就别想去更动它。歌谣是多数人传流，文字呢，少数人记载，到了少数人的手里，就有可能被删改，并且添加了自己的意思。很多很多的民族都有他们所谓的史诗，这个史诗开头的时候都是口传的，唱他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头一代交给第二代，第二代交给第三代。不错，里边啊可能像滚雪球一样加油添醋，越加越多。可是呢，有一些原始的资料，原始的字句，哪怕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还保存在里边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话与传说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门学问。第二，当您把几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摆在一起比较研究的时候，您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两个民族他们的神话与传说性质越近，就表示他们的血缘越近。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只能很简短的和您介绍一下在中国各民族里边有关于大水的传说。这里边有许多的民族， 他们都有唱史诗的习惯。到了过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部落里的人就聚在一起跳舞唱歌。唱什么歌呢？从他们的老祖宗开始唱起。好，让我们先把圣经里面的蓝本和您大概讲一讲。因为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这样，圣经里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呢是正本，语音变乱之后，各民族带着他们对于这个故事残缺的记忆往四方分散，又把那些的记忆加以神化之后呢传给他们的子孙。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些神话传说，就一定要先明白圣经的记载。我很简单的把几段圣经和您念一下。在创世纪从第六章开始，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除灭，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到7章11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过了150天，水势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这个是从创世纪6章到8章选出来的一些重要经节。刚才说过，全世界有关于大水的传说不下几百个，各民族都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比如说云南白族，也就是后来的大理国，他们的史诗是这样说的，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在，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一霎时天下黑洞洞，一下下了7年雨，下了7年雨怎么样，洪水满天下，天地怎样了，天地崩裂了，人类怎样了，人类没有了。楼楼族说，那是洪水大到一个程度，那鸭子的头就挨着天，蝌蚪在天边游玩呢。至于洪水里面的方舟呢，就变成各样的器具，在各民族的传说里边出现。而方舟里边的人呢，则以一对兄妹的传说为最多。让我给您举一些例子。东北的满族说，他们是坐着石臼子从大水里边出来的。鄂伦春族呢，他们是坐着滑皮篓子从大水里边出来的。台湾的阿美族啊，说他们是坐着方臼，捣米的那个方臼，飘到一座山上。西南的景颇族呢，说他们是坐牛皮大鼓从大水里边出来。黎族的人说自己是坐南瓜，并且还拯救了一些动物。水族和摩老族都是做葫芦出来的，楼楼族做的是木桶啊，不单救了动物，还特别提到了乌鸦。您记得吗？我们刚才在创世纪里边，挪亚第一个放出去的鸟就是乌鸦。阿细族故事很有意思，他们说洪水的时候啊，有人做金香，有人做银香，当然金香银香的人都沉了，都淹死了，唯有做木柜的人呢、就活了。而苗族的故事呢是最为完整，他们有一个史诗叫做洪水滔天歌，那和旧约创世纪里的记载是非常相像的。他们所坐的船就叫做方舟，造方舟的是一对兄妹，名字叫昭雅，他们有3个儿子。您看看和创世纪里边所记的是不是很相像呢？讲到最后，您可能要问了，那我们中原民族有没有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呢？这个不难，您只要去翻一翻诗经。诗经里有一篇是商朝的人讲自己的由来和祖先， 开头几句是这样说的，窘则为商，常发其祥。你哪怕听不懂也知道这是好话，讲到我们商朝的先祖多么英明，多么源远流长。源远流长到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呢？接着他说了四个非常有意思的字，洪水茫茫。听众朋友，这不正是说我们的祖先也是从洪水的时代，从那个洪水里边出来的吗？今天我们要接着前面几次的节目，继续和您谈一谈圣经和古中国的关系。我们谈这些题目并不是在说神在圣经以外曾经给古中国人任何特殊的启示，不，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是在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边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与圣经相提并论的地方，因为无论哪一个文化，包括我们所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内，只要是人的文化，就没有一条通往神的路，唯有来自神的启示才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说到神对人的启示，我们就不能不去读圣经。然而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几章，您就会发现那里头所讲到人类文明的上古史和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圣经的历史可靠吗？应该是可靠，当然是可靠的。如果圣经的历史是可靠的，那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的古史里面找到印证呢？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节目和您来谈一谈圣经里头对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是怎么说的。基本上这里边有两个最重大的事件，一个叫做711事件，一个叫做119事件，因为他们分别被记载在创世纪的7章11节和11章9节。711事件是讲到大陆崩裂，洪水淹没全地的经过，而这件事情呢是有目击者，是有证人的，就是挪亚一家。119事件呢是挪亚一家在地上繁衍之后啊，语音遭到上帝的变乱，而向四方分散，各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的原始。从711事件到119事件之间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您认为挪亚和他的儿子会不会把洪水以前的事情告诉他们的子孙呢？我想一定会的。洪水以前的事情挪亚知道多少？他一定知道亚当夏娃，因为挪亚诞生的时候亚当的孙子以挪士还活着。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的人年龄能活到相当的长，从亚当到挪亚这一段人类的上古史啊，里面有几件极为重大的事情是被圣经所记录的。如果圣经是可靠的，那我们大致可以推想，挪亚对于圣经所记的这几件事情一定知道的相当清楚，而且可能传给他的子孙。洪水以后100年，他的子孙语音遭到变乱，往四方迁移的时候，他们对于人类的上古史啊，就有一个模模糊糊、残缺不全的概念，是从挪亚来的。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对于自己的祖宗八代，说不清楚，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这些子孙往四方迁徙，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来立国的时候，从挪亚传下来的那些模糊的故事也就很可能成为他们那个民族 有关于人类起源呢、啊、这一类故事神话的蓝本。这样说您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往中国上古的史料里边去做一点探索的工作，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与圣经相吻合相印证的故事。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大洪水这个大事啊，那在中国的流传是相当丰富的。除了洪水以外呢，让我们今天来找几个故事，就从亚当夏娃开始吧。头一个故事，您如果翻开圣经，在创世纪二章八到二十五节之间，大概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有河从那里分为四道，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没有遵从神的吩咐，以至于他们伸手摘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犯罪以后，圣经接着记载，神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在中国的历史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相当的早，被记载在东汉的神异经里面。让我念给您听。东南大荒之中，有仆妇焉，天初午时，使其夫妇开凿百川，懒不用意，敌之病及东南，男戮其室，女戮其聘。好了，让我们把这两个故事再摆到一块比较一下，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类似性是相当相当强的。从时间上来讲，圣经创世纪当然是讲到起初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中国的故事讲天初午时。人物呢，圣经里是亚当夏娃这一对夫妇，也就是众生之父众生之母。中国的故事说是仆妇夫妇，这个仆妇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圣经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中国的故事说，这个话比较粗了啊，对不起，男戮其室，女戮其聘，就是没有穿衣服的意思。在地理上来讲，圣经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中国的故事是讲到东南方。还有呢，那个园子里面有河分为四道。不久以前的节目也和您解释过了，伊甸园里的河啊，绝对不是四条小溪，那个河是非常非常大的地下水从园子里涌出来，大到一个地步是环绕全地的。所以你可以想，它不但是有四条河，这四条河要分出来非常非常多的支流的。中国的故事是这样讲，这个仆妇夫妇原来所在的地方有百川，有上百条的大河。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受命开凿百川，在那里修河呢。圣经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本来吩咐他们不只是修理河，整个的园子都要修理看守。他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圣经里面说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话。在中国的故事里边只说他们是懒不用意，就是很懒惰又不用心的意思。他们这样有亏职守，结局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两个人就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了。赶出去的地方是相当荒凉的，要他们去耕种自出之土，并且说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中国的故事又比较简单，也是一句话带过。他说敌之病及东南，被放逐到东南方去了。这个东南方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故事一开头他就说了，东南大荒之中有仆妇焉。他们最后所在的一块地方是大荒，是非常荒凉的。所以您看看这样一比，您就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啊，很可能有一个是正本，有一个是在中国的流传。让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就是 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大概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夏娃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这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有一天他们都向神献祭，不过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后来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一杀，当然神就找到了该隐，最后就把该隐放逐出去。该隐就对神说了，我的刑罚太重，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在古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有，记载在《左传》里边。昭公元年的时候，晋国的诸侯生病了，他找了算命的来看，算命的就哄他说是食神作祟。他听不懂啊，说这食神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不好意思直接问那个算命的，就去向孔子的学生子产来请教。那子产果然有学问，他就说了，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俞伯，季曰食神。从前高辛氏这个人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俞伯，弟弟叫食神，居于旷林不能相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厚地不臧。这两个人住在野地里，处不来，整天呢用兵器相杀，上帝看到就很不高兴，迁俞伯于商丘主臣，商人是因，故臣为商星，称食神于大夏，主申。上帝不高兴怎么办呢？就把俞伯迁到东边的天上，管早晨，商朝的人就以他为星，把食神呢迁到西边，管傍晚，成了申星，也就是夏朝人的星。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两颗星一东一西，从来在天上是不见面的。这个故事您可能第一次听，但是杜甫有一首诗您一定熟悉，他说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好了，我们再把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比一比。在圣经里面有兄弟二人，中国的故事也有兄弟二人。圣经的兄弟叫做该隐和亚伯，这个该隐的英语就是 Cain。 左传的故事呢，哥哥叫俞伯，弟弟叫食神，这个食神的声音呢 Shen 跟 Cain 是很像的，而俞伯这个名字和亚伯就更像了。他们两个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不和，他们又打，最后呢哥哥把弟弟杀了。左传的故事说这两个人以干戈相征讨。他们打架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啊？圣经说两人正在田间说话的时候，哥哥就把弟弟杀了。左传是说两个居于旷林，在旷野的林子里边，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裁判呢？圣经说是耶和华，左传说是上帝。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啊，因为弟弟已经死了嘛，哥哥从神的面前被放逐出去，就不能再见神的面。左传把这个故事稍微改了一下，他不是说这个哥哥不能见神的面，他是说这两个打架的兄弟啊，神就把他们拆开来，以至于他们彼此不见面。您自己评评理看，您说这两个故事像不像呢？如果像，为什么像呢？难道只是巧合，还是有其他历史性的原因呢？今天我们要讲119事件最后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宁禄的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什么是119？这些故事和中国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要请您回头听前几个月我们所做的节目了。简单的说，如果两个不同的民族有着相同的 或者极为类似的神话传说，那么可能有一个民族的传说呢，是从另外一个民族来的。在中国的上古流传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如果和圣经创世纪里的情节相类似的话，就可以作为我们中国人也是如圣经所说是挪亚子孙的一个旁证。因为圣经说今天世上万族的人包括中国人在内都是从挪亚一家里边分出来的，他们分起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119事件。为什么叫119呢？因为是记载在创世纪11章第9节，那里基本上这样说，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这宁禄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在示拿地。这个巴别示拿地就是指着今天的巴比伦伊拉克两河流域那一带。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也就是变乱的意思。这就是圣经对着世界上各民族之起源所做的记载。巴别就是各民族的一个分歧点，因为语音在那里遭到耶和华的变乱，彼此言语不通，本来在同心烧砖造塔预备为自己传名的一批人呢，只好就停工不造了，而且他们就向四方分散。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想象，第一，从巴别塔分散出去的各民族，他们所带着走的与圣经事件相关联的传说与神话，基本上应该是到这个巴别塔119事件为止。第二呢，圣经这里特别说那一群烧砖造塔的人有个领袖，这个领袖的名字叫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又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因此呢，您可以想象宁禄这个人在许多民族的上古传说之中一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相信在古中国也不例外。现在就让我们试着去找找看，从上古中国的传说中能不能找到宁禄的影子。首先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里，宁禄他带领的那一批人做了一个特殊的工作，就是造一个高塔和一座城。还没有完工呢，就发生了语音变乱的事情，以致他们就停工不造了。你可以说那座塔是个造了一半的断塔，本来要通天的，结果没造成，就成了一个断塔，像个折断的柱子一样。他们用什么材料来造这座塔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说把砖烧透了当石头来用，拿来造塔。不知道听众朋友，这一个简单的陈述让你想起来在中国传说里面哪一个故事？我想我一提您就能想起来，中国上古的传说里面有一个神话人物叫做女娲，对不对？她做什么？她炼石补天。什么叫炼石啊？就是拿火去烧那个石头。补天，她为什么要补天呢？因为有一个天柱折了，有一个撑天的柱子断了。虽然这两个故事好像在故事的情节上不是这么相同，宁禄的故事是说要造一个通天的柱子没造完，女娲的故事呢说是那个顶天的柱子呢折断了，但是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非常相像了。他们所用的材料，一个是烧砖，把砖烧透了当石头用，一个是炼石。他们所做的工作，一个是造一个塔，塔没造成，成了个断塔， 还有一个是补天柱，通天的柱子折断了。然后我还要提醒您的，就是照着中国的传说，那个女娲炼石补天，剩下了一些五色石子儿，往天上一撒，就成了天上的彩虹。这个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是您晓得吗？在宁陆的时代，也就是洪水以后的时代，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天上多了一个东西。您晓得什么东西吗？没错，彩虹。神与挪亚与地上所有的活物立约，那立约的记号就是彩虹。圣经里的宁陆正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中国传说里的女娲也很显然的以彩虹为一个特别的记号，因为我们说他把炼剩下的石子往天上一撒，就成了天上的彩虹。这就更加强了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类似性了。这还不算，在圣经里又说这个宁陆啊是地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在中国的上古传说里，那个女娲啊不单是炼石补天的人，她更是一个非常英勇的猎人。在《淮南子》这本书里面说，那个时代猛兽食颛民，凶猛的野兽来吃颛民，颛民就是善良老百姓的意思。鸷鸟绝老弱，很大的鸟啊把老弱人民一把就抓走了，有谁能够为百姓除害呢？有一个很英勇的猎人，就是女娲。她怎么做呢？断鳖足以立四脊，他杀了个大乌龟，用乌龟的四只脚来支撑地的四脊。杀黑龙以祭冀州，冀州那个地方有黑龙作怪，他也把他杀了。您看看，这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不是地上的英雄之首，是谁呢？那您也许会说，哎，女娲跟宁陆这两个名字很不一样，而且女娲不是一个女的吗？人家说女娲是古之神圣女啊。听众朋友，您要是国学有点根底，您听我讲这个故事讲到现在啊，恐怕早就按耐不住了，因为我一路都在念错别字。老实告诉您，女娲这两个字不念成女娲，您去查任何的词典，它都会告诉你这两个字念努娃。而且在上古的传说里边，这个努娃并不是女的，这两个字啊只是拿来做她名字的音译而已。那努娃和宁陆差别有多大呢？你要知道圣经这个宁陆啊也是我们翻过来的，宁陆这个名字拼音念起来叫做 Nimra， Nimra和努娃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听众朋友，这个就请您自己决定了。在这两次的节目里，我们基本上把圣经开头的重要故事都从古中国的神话传说里一一找出对照本来了。请问您如何解释呢？这两者之间难道完全没有关系，没有渊源吗？圣经这本书直到唐朝才有少数的中国人看见，但是为什么在唐朝以前这么久，中国就有着许多古老的故事，其情节与圣经是如此的相似呢？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没有和您讲，就是挪亚。这个我们就得留到下几次的节目里和您仔细谈谈了。